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一。最近呢，大家都在猜测啊，说是美联储什么时候会降息，会不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呢？那么最新的有一个报道是说，美联储高利息呢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我们来看看啊，是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呢会不会促使美联储去降息？那么从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 5.5%， 最近的一年多来，美国的经济是开始才缓慢的降温了，可是呢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彭博社的报道是说啊，说一方面呢，高收入家庭从蓬勃发展的股市和不断上涨的房价中获益，企业呢也还在马不停蹄的借贷，消费者仍然在持续消费。那么另外一方面啊，美国人呢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失业率是略有上升，小企业是感受到了贷款成本上升带来的痛苦，那么低收入家庭正在拖欠汽车的还款，还有信用卡的还款。美国的经济呢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加息呢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最为影响的。美联储的加息政策不仅仅刺激了借贷成本在飙升，而且也刺激了房价上涨。在美国，住房负担能力的衡量指标已经是接近30多年来的最低的水平，也就是最负担不起房子了。那么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在抵押贷款利率徘徊在7%这样的情况之下，房主平均每个月抵押贷款的还款额的中位数从3年前当时是1205美元，现在呢是攀升到了2024年五月份调查显示的2291美元。那么那些在疫情之间贷款去买房子的房主呢，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获得了超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可是面对现在这么高的高利率还有高房价，这些人呢就不愿意把房产投放到市场，他们呢也不愿意去置换房屋，这就让美国的住房供应更加有限，并且呢就把房价推向了新高。再来看股市，比较高的利率通常会通过减缓商业投资和增长，于是呢就会影响到股市。但是投资者这次基本上并没有存在这些担忧，美国股价已经飙升到了新高。从美联储在2022年3月份开始加息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 25%， 为家庭财富增加了大约是3万亿美元。那么我们再来看就业市场表现啊，面对利率高企，就业市场呢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常表现，终于在一年多以后，美国是迎来了就业市场降温的迹象。那么现在看来，招聘活动比2年前的过热有所放缓，公司发布的职位空缺也是终于减少了，选择辞职的美国人数也减少了，失业者发现啊，找一份新工作就更加的困难。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六月份长期失业人数上升到了150万。那这个数字呢，是2017年当时除了疫情期间短暂飙升之外，除此之外是一个最高的水平了。那么这里说的长期的失业者，就是指失业在27周或者是更长时间的人。彭博说，招聘活动现在是更加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救助和政府等少数几个行业，这也表明其他行业正在开始回落。那么相比之下，其他行业更加容易受到经济放缓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消费者方面，虽然说贷款利率很高，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呢仍然在继续消费，并且购买汽车这样的大宗商品，于是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在7月25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个初步估计说，第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增长率初值 2.8%， 远超前值 1.4%。 那么经济增长呢主要是得益于消费者继续支出的增长。多项经济指标显示，即使是高利率，美国经济仍然表现良好，通胀速度也已经降温。但是呢，也有很多民众对商品价格、杂货、汽车、房价比几年前高出太多感到不满。 那么富裕家庭和退休人员可以从债券的投资和储蓄账户中获得的收入来平抑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那么很多家庭啊，尤其是通过信贷来应对不断上涨生活费用的低收入家庭来说，就感受到借贷成本上升的压力了。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美国信用卡余额超期60天的比例达到了 2.6%， 这是费城联储从2012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水平。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他告诉彭博社，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呢，仅仅占了整体消费支出的 15%。 那么如果低收入家庭这个群体陷入困境，经济是没有办法繁荣的。那么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商业借贷方面，高利率呢并没有障碍大公司像以往一样的借钱，也就是说大公司呢是正常在借钱。在美联储马上就要降息之前，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这样的长期投资者，他们正想锁定一些高收益的投资，这些大公司呢是希望啊可以吸引一些长期投资者。那么小型企业情况就不同了，根据惠誉评级的预测，杠杆贷款，这里说的杠杆贷款呢，通常是采用浮动利率，他们的违约率呢，预计在今年呢，有可能会升到 5% 到 5.5% 之间。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是会从2009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道明证券信贷董事总经理汉斯他告诉彭博社说，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给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那么很多公司正在破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